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2月10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这两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赫，40.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奥巴马命令情报系统全面审查，目的在于干扰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同黑客有关的活动。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选择快餐业大亨普兹德任劳工部部长。俄罗斯恢复空袭阿勒颇。距离香港特首选举委员会选举只有倒数一日，民主派在多个界别动员352人的参选名单，目标是争取300席。医学界民主派选委候选人黄任康说，就算民主派取得300席都不可能成为造王者，但是可以对北京幕后操控的势力造成相当大的压力。
你未必可以影响到最后那个结果，但是在个过程里面你很肯定可以给到当权者，给到那些候选人，甚至给到这些候选人背后那些操控他们的势力一个挺大的压力的。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命令情报系统针对目的在于干扰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与黑客有关的活动进行全面的审查。奥巴马星期五宣布上述命令之后，美国的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两家大报分别报道说，俄罗斯干预了最近的美国总统大选，帮助川普赢得选举。纽约时报报道说，俄罗斯是攻击了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但是只是披露了对民主党具有杀伤力的材料。在美国总统大选接近投票的时候，民主党受到被泄露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电邮所困扰。纽约时报说，美国情报系统得出结论，俄罗斯将民主党的档案交了给维基揭密网站。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向纽约时报谈到了俄罗斯介入的情况的时候说，他们现在绝对肯定他们攻击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但是蓄意不透露有关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文件。纽约时报报道说，美国情报官员说，进行黑客攻击的俄罗斯人已经被确认，但是没有任何受到任何的惩罚。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俄罗斯干预了大选，帮助川普当选。该报星期五晚上在网站上刊登了一篇报道，引述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这种干预的目的是倾向一个候选人，帮助川普当选。来自国会的民主和共和两党的议员不断施压，要求对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一事进行全面和公开的调查。华盛顿邮报说，选举前几个月奥巴马政府就知道俄罗斯的黑客入侵行为，但没办法决定怎样作出最佳的应对，才能够不激化和莫斯科的紧张关系，而且不被指控是在这里提振克林顿的竞选活动。该报说，白宫在选举日之前不愿意对俄罗斯黑客入侵的指控作出回应，令到国会当中的民主党人以及克林顿的竞选团队不满。白宫发言人舒尔茨星期五对记者说，
And this report will dig into this pattern of malicious cyber activity timed to our elections.Take stock of our defensive capabilities.
他说，在美国选举进行的同时是出现了一个恶意的网路活动模式。他说，调查中是深入的，并且将会是追溯到2008年的总统选举，当时中国被指控从事了网路干预活动。舒尔茨说，调查将会针对一切的外国干预，证据指向哪里，调查人员就会追查到那里。在被问到俄罗斯在其中的角色的时候，舒尔茨说，这类活动对莫斯科来讲并不稀奇。他说，美国看到俄罗斯多年以来在亚洲和欧洲各地都从事过这类的事情。他说，总统下令在他1月20号离任前呈交调查报告。他说，白宫将会尽可能多地公布报告的内容。舒尔茨说，这样做不是要改变总统选举结果，而是通过揭露事件的规模来到保护未来美国选举的公正性。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挑选富商、律师和川普竞选的顶级捐助人安德鲁·普兹德出任下届劳工部部长，这项任命有待参议院批准。普兹德是 CKE 餐饮控股集团公司的负责人，这个是哈迪斯等的快餐和其他连锁店的母公司。 根据劳工部的网站，该机构的使命是培养、维护和发展美国工薪人员、求职人员和退休人员的福祉，改进工作条件，推动有收益的就业机会，并且确保与工作相关的福利和权利。批评人士说，普兹德的公开言论经常有违劳工部公开声明的使命。他一直高调反对将每小时最低工资提高到15美元，并且反对让更多员工能够赚加班费的新规则。他亦都主张废除奥巴马医保。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五在南部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集会上发表讲话，为全美国最后一场参议员的竞选的共和党候选人站台。川普在该州的首府巴吞努日市的集会上敦促支持者星期六前去投票。约翰·金赖迪目前是路易斯安那州的财政部长，他正在同民主党人坎贝尔进行对决，争夺共和党人戴维·维特退休之后遗留的参议院的空缺。他们两个人在上个月的大选当中的票最多，但是边个亦都没有赢得的多数票，因为有20多名的候选人参加了竞选。一旦金赖迪是获胜，共和党人将以52比48席获得参议院的多数席位。川普之后又到了密西根州，他在那里和陶氏化学公司的总裁利伟成出现一个集会上。川普说，利伟成将会担任美国制造业委员会的主席。根据星期四夜晚提交的资讯披露档案，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花费的竞选资金当中有6600万美元是自掏腰包。联邦选举委员会的报告说，在竞选的最后阶段，川普投入了9400万美元，而他的对手竞选资金更为庞大的希拉里·克林顿在冲击的阶段花费了1亿3200万美元。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五说，俄罗斯和叙利亚的政府军将会继续空袭阿勒颇，直到反政府武装离开这座的城市。他在德国召开的一次安全会议的会场外对记者说，在出于人道原因而暂停行动之后，空袭已经恢复，而且只要是有关的反政府武装的人仍然在阿勒颇，就将会继续下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距离香港特首选举委员会选举只有倒数一日，民主派在多个界别动员352人的参选名单，目标是争取300席。由于大部分名单的诉求都包括换特首，而特首梁振英在选前两日宣布不寻求连任，打乱本来占优势的民主派的阵脚。有民主派选委候选人说，就算民主派取得300席都不可能成为造王者，但是可以对北京幕后操控的势力造成相当大的压力。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特首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星期日12月11号举行，25个需要竞争的界别或者小组有1239名候选人争夺733个选委席位。选举管理委员会将会在全香港各区设立110个一般投票站，给大约23万名选民投票。由于港府提出的2017普选特首政改方案去年被立法会否决，明年3月底举行的新一届特首选举仍然由1200人组成的特首选举委员会提名候选人和投票选出新一届的特首。选委会的成员必须是香港永久性居民，来自四大界别、38个界别分组，代表不同行业、专业、劳工、社会服务团体和区域组织。民主派在上届2011年的选委会选举赢得173席，连同32名立法会议员和其他友好界别，亲民主派人士一共有205席选委。今届民主派动员352人参选，并且组成民主300加名单，希望争取大约300席。参选医学界的民主派名单，真普选医生联盟成员黄任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该界别有30个席位，选民大约12000人，全部是个人票。黄任康还说，今届有80多人参选，大约2点几人争夺一个议席，选情是历届最激烈， 但是他认为不是一个公平的选举。
萬幾個選民選30個席位，我不會說是很公平的事，雖然都是個人票，比起那些公司票已經是公平民主一點，但我都不會說是一件合理的事，因為為什麼做醫生就會有票，為什麼不是做醫生的其他700多萬香港人就沒有票呢？這個不是一件公平的事，這個是醫生是有特權的在這裡，但是我會這樣理解，就是醫生又好，或者其他的專業人士又好，你有這個特權呢，就即是反映著你同時間亦都意味著你有多一份的責任。
黃任康表示，過往醫學界的投票率偏低，而且民主派在上屆的選委會選舉30席只是取得2席，當選率都是偏低。黃任康表示對今屆的選情不是太樂觀，他認為提高投票率對民主派有利，但是今屆的選舉氣氛相當冷淡，可能跟當局宣傳不足有關。
這個 我自己會陰謀論一點看，其實是政府有意無意造成，即是你見他哪有宣傳，立法會選舉他有宣傳，你見他選委會選舉有沒有宣傳，沒什麼，就是他有，甚至好像給人的感覺是好像不太想知道，不太想讓你知道投票了，亦都不要想讓你知道怎樣投票，所以我們很多同事都不知道怎樣投票，他們又不知道去哪裡投票，又不知道究竟每人有多少票，又不知道怎樣投票，甚至有些人連選什麼都不知道。
黃任康表示難以估計民主派在選委會選舉當中能不能夠贏得300席，亦都不會天真到以為拿到300席就可以做王，這個亦都不是民主派參選的目標。不過他認為如果民主派取得300席，在1200人的選委會當中會發揮一定的影響力，對北京幕後操控的勢力造成相當大的壓力。
現在大家經常有些人會說、投票選選委都沒用的啦，小圈子而已，都是阿爺話事的啦，沒用的啦，不要理他啦，這樣這件事是不完全正確的，因為這300席你現在很明顯看到是他都要看著你這300席來看餸吃飯，你未必可以影響到最後那個結果，但是在個過程裡面你很肯定是可以給到當權者，給到那些候選人，甚至俾到呢啲候選人背後嗰啲操控佢哋嘅勢力咧，一個幾大嘅壓力嘅。如果唔係，佢哋唔會鏡住勒住咁嘅。
對於特首梁振英突然喺選委會選舉前2日，星期五12月9日下晝宣布唔競選連任，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表示，目前民主派嘅選舉策略應該由 A、B、C anyone but CY。任何人只要不是梁振英，改为 CBA， 即是选择最好特首人选。法律界选委候选人公民党主席梁家杰表示，相信北京早已决定不容许梁振英连任，他认为梁振英选择在选委会选举前公布不连任的决定，是要打散民主派早已凝聚的人气，梁家杰形容是几毒的招数。不过他强调民主派一直都不是说 ABC， 而是 somebody better than CY， 比梁振英更好的人，他相信选民是明白这个道理。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星期五召开记者会，强调争取特首换人之外，更加重要是换制度和捍卫香港核心价值，呼吁香港人绝对不能够松懈，尤其星期日有票可以投的选民一定要参与选委会选举投票。10月底宣布参选特首的退休法官胡国兴最近表示，争取开放给全香港300万选民都可以投票选选委，这样就不需要要求中国人大撤回831决定。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陶谨申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如果北京愿意开放给300万选民合乎比例这样去选出1200名特首选举委员会委员，即是变相给予香港人真普选，他认为可能性不大。 陶谨申表示，选委会的组成由不按比例的方式产生，是比北京容易控制。
同埋佢觉得嗰个安全系数去到边度，同埋究竟开放晒嘅时候，佢觉得会影响危害佢嘅系乜嘢？譬如话例如佢如果系咁选出嚟嘅，会唔会搞港独？会唔会危害国家安全？会唔会最后挟住几百万人嘅选票而又唔听我讲？有啲执行佢嘅命令。又或者呢，如果真係佢唔能夠接受嘅，佢可以唔委任嘅時候產生幾大嘅震盪。其實我諗呢啲全部係佢要詳細諗嘅囉。
陶谨申認為，香港人理解嘅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係香港人可以選自己嘅特首，唔受北京操控。佢認為同北京對港政策互相有影響。
中央對香港越好嘅，咁我諗冇乜人會揀一個人去反佢嘅喎，但係如果你中央係下下對香港人有好多係要壓迫啊、打壓嘅，咁當然自然佢就更加唔敢俾個制度俾香港人揀啦，係嘛？就係咁啫嘛。所以呢度係互為作用嘅。如果我覺得中央嘅政策係至關重要嘅。
今屆選委當中有300人已經自動當選，包括立法會議員和中國全國人大有101名當然委員，剩下的25個界別或者小組需要投票產生選委，而宗教界較早前已經抽籤或者自行協調得出60人的選委名單，即是選委會選舉前已經產生461名選委。選舉委員會的投票制度以得票最多者當選，而選委會的選民分為個人票和團體票，今屆登記選民合共大約246,000個單位，而投票採取全票制的方式，即是那個界別有多少個選委名額，選民在投票的時候可以一次過選相關數目的候選人。以社會福利界為例，有60個選委名額，選民投票的時候可以一次過投最多60個候選人，因此選民可以攜帶提示名單協助投票，但是不能夠在票站內向他人展示，投票之後亦都必須帶走，否則或者會觸犯選舉條例。今屆選委會亦都出現前所未有的情況，其中進出口界協調的有效提名人數只係得翻17人，較該界別議席數目少一人，而且冇競爭對手，提名期結束之後唔能夠遞補，因此原本18席的進出口界變成只有17席。而立法會議員和中國全國人大原本應該有106名當然委員，但是因為青年新政梁仲恒和游蕙禎兩個人被取消議員資格，加上立法會議員馬逢國、田北辰和廖長江等三人和港區人大身份重疊，令到當然委員的議席再少5人，導致今屆選委最多只有1194人，不足1200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本星期日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5年的纪念日。中国加入世贸被视为是中国引入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标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中国政府认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5周年一度，中国就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国家，因为入世过渡期的贸易保护条款会自动失效。但是欧盟、美国和其他国家仍然认为中国并不具备市场经济资格。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四又指出，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日本和印度都不接受中国政府的立场，但是有人认为欧盟最终可能支持中国。不过在另外一方面，即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被认可，欧盟也会出台措施减少中国市场的影响力。入世15周年来到之际，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它正是经历25年来最慢的经济增速。而在这个之前的很多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体系之后，每年经济增长都达到两位数。 市场经济地位对于中国来讲很重要，除了随之而来的声誉和地位之外，这些还会在很大程度上面减轻针对中国贸易的抵制和反倾销关税。很多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毫无疑问在大量补贴国有企业，鼓励国企降低产品价格向世界各地倾销。北京反对这个讲法，并且说中国公司在并没有政府支持之下自由运营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斯科特·肯尼迪说，评判中国是否遵守入世承诺，最中立的裁判就是 WTO 自己。肯尼迪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商业与政治经济项目的主任。肯尼迪又说，目前中国输了在 WTO 的大部分诉讼，在24个与中国有关的 WTO 的案件之中，有16个已经下了判决。肯尼迪又说，根据他的统计，中国输了其中的13个案件，有3个输赢各半。针对中国的诉讼大部分与中国工业政策有关， WTO 一再发现中国在这方面并没有遵守承诺。但是中国有另外一套看法，中国官媒人民日报最近一篇社论写着说，中国在15年过渡期到期之后，有权利被认定为市场经济，而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应该是欧盟和其他 WTO 成员国的职责，而不是要这些国家帮中国的忙。关于中国贸易地位的争论，可能给了全球范围内不断升级的自由贸易之争再添战火。英国投票脱欧之后，贸易保护主义在欧洲抬头，而在最近的美国大选当中，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亦都誓言将会对中国的产品征重税。康奈尔大学工业与劳动关系学院的副教授埃里·弗里德曼说，川普胜选最大的讽刺在于中国目前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自由贸易支持者。他又说，如果西方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可能会为中国的出口带来麻烦，而出口是中国经济的支柱。弗里德曼又说，很多国家现时期待着中国推进自由贸易日程，这个日程在世界范围内的选民之中越发不受到欢迎。获得 WTO 市场经济地位似乎是中国主席习近平的中国梦的一部分。中国梦意在提升中国在世界上的威信，但到目前为止受阻的中国有可能遵照邓小平的建议摸住石头过河。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中国和亚洲中心副主任伊森克莱姆·弗罗德说，中国不是几有可能入世15周年之后马上起诉自己的贸易伙伴，全力争取市场经济认证。他又说，中国可能通过给外国产品征反补贴关税、对来华外企征税等方法来到慢慢报复。克莱姆·弗罗德说，他认为这些不是几有可能演变成世界大战，特别是美国政府刚刚换届，这些不是制造麻烦的时候。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杜大伟亦都同意这个观点。他说，中国可能就市场经济地位向 WTO 提起诉讼，但是应该会等到川普政府出台贸易政策之后再说。杜大伟说，市场经济地位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而川普在竞选之中讲到的一些政策，譬如要给中国的商品征收 45% 的关税，就重要得多了。对中国来说，应该小心应对新一届美国政府，并且希望川普所说的只是为了竞选效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香港荣休枢机陈日君日前对路透社表示，在罗马寻求同北京达成一项历史性的协议之际，中国让一位绝佛主教参加两位主教的祝圣仪式是侮辱教宗方济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上个星期被教廷公开绝佛的主教雷世银参加了为四川省成都教区唐远国主教以及西昌教区雷家培主教举行的祝圣仪式。香港的陈日君枢机对路透社表示，虽然被祝圣的两位主教都是获得到梵蒂冈以及北京的认可，但是绝佛主教的参与是北京的一种公然藐视行为。绝佛是天主教对神职人员以及教徒的一种严厉惩罚，教会禁止被遭到绝佛的神职人员参与好像是祝圣礼这些的圣事。路透社引述陈日君枢机的讲话， 这个确实是侮辱教宗。在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对话之后，他们仍然对教宗的权力丝毫不显出一点的善意。在1957年和梵蒂冈断交之后，中国政府一直坚决不承认罗马教廷对中国主教的任命权，而是通过自行成立的天主教爱国会以及是主教团进行自选自胜。在中国自行任命的主教当中，大部分都主动寻求教廷的谅解以及认可，但是目前仍然有几位还未获得认可，被教廷视为是非法主教。吕世银就是其中的一位非法主教。陈书记对路透社说，梵蒂冈在看到天主教教义被公然违反的时候，应该是坦率地说出来。他还表示对梵蒂冈高层的沉默是感到惊讶。这位84岁的前香港教区主教是严厉反对梵蒂冈试图寻求与北京和解的人士之一。他之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政府不会在天主教问题上放弃控制权。路透社援引一位熟悉梵蒂冈和中国谈判的梵蒂冈方面的高级神职人员的讲话，教宗了解陈日君书记的担忧，但是中国的情况不是非黑即白，除协议之外的其他方案会导致教会更深的分裂。陈日君书记对路透社表示，梵蒂冈和北京谈判的目标是让中国的教会拥有真正的自由，但是中国政府的目标是完全控制教会，而这两个目标是相互矛盾，难以趋同。他还说，奇迹总是有可能发生的，但不是必然会发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环保活动人士和美国原住民对美国陆军工程兵作出的决定表示赞赏。这个决定禁止达科他输油管线在全面评估之前从纳岩苏保留地附近一个的湖泊的湖底穿过，但一些活动人士担心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可能会在1月20号宣誓就职之后撤销这个决定。而在另一方面，北达科他州的能源企业继续在这里生产石油和天然气，并且将这些油气用卡车和火车运输出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夫斯发自北达科他州比斯麦的报道。
在庆祝胜利之后，一些活动人士离开了临时的户外营地，但是仍有不少人不顾严寒留下来。弗莱德里卡·克尔姆亚尔在决定宣布之后离开了营地，但是他说活动人士仍然保持警惕。
If need be, I think this community can stay there for a long time, and my suspicion is they'll want to make sure that this is in fact truly.
克尔姆亚尔话，佢觉得如果有需要，呢啲人会喺嗰个地方留好长嘅时间，但系佢感觉呢啲人要确保呢个项目真系冇得做啦。但系喺距离卑斯麦西北大约300公里嘅地方，油井泵同油井架随处可见。虽然目前油价低迷，但是很多企业认为在巴肯页岩地区开采天然气和石油仍然有利可图。北达科他州人口稀少，游客亦都不多。州长发言人杰夫·赞特说，石油繁荣带来了福音。
You see the benefits from our natural resources, the development of our natural resources all over the state.
这位州长发言人杰夫·赞特说，你可以看到自然资源开发为整个州带来的益处。北达科他州的国内生产总值原来是低于全美平均水平，但是在石油繁荣开始之后的几年之间，该个州的国内生产总值比平均水平高出 29%。 赞特说，一些反对达科他州输油管线项目的组织完全反对化石燃料开发。
You have organized groups who oppose what appears to be a very sound project.A project that actually is provides.
北达科他州州长发言人杰夫·赞特话：呢啲组织反对嘅系一个睇起嚟都几好嘅项目。呢个项目实际上提供咗一种最安全嘅输送石油方式。安全系石油行业所重视噶，亦都应当系每个人所重视噶。赞特又话：大多数北达科他州嘅民众支持继续开发油气同煤炭以及可再生能源。佢又话：嗰度啲人重视土地，希望保护环境，但是纳岩苏部落和政府的冲突产生了问题。
There's a considerable cost to the government to provide public safety Those costs are adding up every day, and I think generally.
首長發言人傑夫讚特話：政府喺度提供公共安全嘅時候，要付出好大嘅成本，而呢啲成本每日都喺度增加。佢認為總體上嚟講，北達科他州民眾希望呢個問題得到解決。以上係美國之音弗萊庫斯北達科他州卑斯麥嘅報導。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南韩民众集会支持弹劾朴槿惠总统，中国未能够阻止安理会讨论北韩嘅人权。美国有意增派200人部队前往叙利亚，下面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人外之音嘅国际新闻，南韩人民涌上首都首尔街头支持国会弹劾丑闻缠身的总统朴槿惠。南韩国会星期五表决通过弹劾朴槿惠。星期六是南韩民众连续第七个星期六在首尔街头举行抗议朴槿惠的集会。人民从前是六个星期的抗议转为这个星期六的庆祝。一些抗议者要求朴槿惠立即落台，不过这种情况不是那么可能发生。南韩宪法法院而家有六个月的时间审议弹劾议案的合法性。如果宪法法院认可弹劾，就将会在裁决生效的两个月内举行新的总统选举。在弹劾投票之后，朴槿惠在青瓦台会晤了他的内阁成员，随后发表声明说，朴槿惠说他沉痛地接受国会和人民的声音，他真心希望恰当地结束这场危机。朴槿惠一直拒绝辞职，但表示他会接受弹劾投票的结果，然后到宪法法院陈述他的案件。朴槿惠的多年密友崔顺实被指秘密利用和总统的密切关系，强迫南韩大企业向两个有疑点的基金会捐款将近6500万美元，并且将一些款项和利润丰厚的关系合同送给他本人和朋友拥有的公司。朴槿惠一直保持的强势和廉洁领导人的形象已经被颠覆。弹劾决议通过之后，朴槿惠立即暂停行使总统的职权，南韩总理王教安成为代理国家元首。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讨论了北韩的人权状况，中国的封杀努力未能够成功。这个是拥有15个成员国的安理会第三次讨论这项问题。这项问题通常是人权理事会或者是联合国大会等其他机构讨论的话题。自从2014年12月以来，安理会每年都就这个议题举行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杰一试图阻止公开讨论北韩的人权问题。他说中方反对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北韩人权局势。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安理会的首要职责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安理会不是审议人权问题的场所。中国没有争取到打断讨论所必须的9票，只有俄罗斯、委内瑞拉、安哥拉和埃及反对召开这样的讨论会。中国虽然反对在安理会讨论平壤人权问题，但没有反对因为北韩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验而增加对平壤政权的制裁。上个星期，中国和其他安理会成员国一致批准对北韩实施新一轮的强硬的制裁，以迫使北韩履行他们的国际义务。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委托下，在2014年发表一份委员会调查报告，详细列举了北韩普遍存在的系统性的严重践踏人权问题，包括酷刑、任意拘禁、处决和非人道待遇等。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对安理会成员说，北韩恶劣的人权局势仍然没有改变。美国国防部长卡特说，美国准备增派200人的部队前往叙利亚。卡特星期六说，他们将会使用这些军事人员协助将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是驱逐出该恐怖组织自称的首都拉卡。卡特说，这200名的军人包括特种部队的培训人员、顾问和爆破物的清除小组。300人的特种部队已经部署在叙利亚。一名美国陆军高级官员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陆军对一位在全国电视节目上承认打死一名没有武装的塔利班被拘押人的军人启动了刑事调查。这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陆军高级官员说，对前少教马修·戈斯泰恩的调查是在本月较早时候开始。华盛顿邮报最先报道了这项调查。戈斯蒂恩在福克斯新闻频道上承认，他2010年在马律贾打死了一名据称是制造炸弹的人。一名美国的官员对美国之音说，这个因为公开坦白而开启了的一宗的刑事调查，陆军责无旁贷，必须对此展开调查。 冈比亚总统贾梅话，佢拒绝接受上星期嘅选举结果。之前佢承认败选，并且表示一定会卸下总统职位。统治冈比亚超过22年嘅贾梅星期五晚喺国家电视台上边话，希望睇到新嘅选举。呢个宣布令人对呢个西非国家嘅政治前途提出质疑，亦都令到大选结果出现戏剧性嘅逆转。上个星期，贾梅在选举当中出人意料地失败之后，曾经打电话给反对派候选人巴罗承认败选。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军事问题专家警告说，俄罗斯和中国的军事科技水平正在迎头赶上，美国如果不提高军事投入和应用，美军的科技优势将不复存在，威胁军队的作战能力。是不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在星期二举行的一次听证会，在听证会上，美国陆军退役上将约翰基恩说，中国和俄罗斯制定了高明的战略，可以将美国空军和海军的优势最小化。他认为中国东部和俄罗斯西部部署的远端反舰导弹和远端防空导弹都为美军带来挑战。智囊机构新美国安全中心的执行副主席布里姆利在作证时说，美军的军事优势技术正在削弱。布里姆利说，美军的军事技术优势曾经比美军在全球快速部署部队，并且能够在全世界以无可抗衡的速度、准确度和持久力去打击敌人，这个优势已经开始削弱，而且到了在世界主要战场维持常规震慑力都变得更加困难、昂贵和危险的程度。布里姆斯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大规模填海造岛，最后必然会将会在这些岛屿上部署阻止其他国家进入的军事平台，这个将会进一步破坏军事力量的平衡，并且增加军事误判的风险。他呼吁美军在南中国海发挥威慑作用，防止中国破坏地区安全架构。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参议员说，美国下任总统将要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多样、最复杂的全球安全挑战，大国竞争卷土重来。麦凯恩说，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是我们安全和繁荣的基础，现在正在受到俄罗斯和中国的挑战。美国智囊机构布鲁金斯学会的历史学家、新保守主义学者罗伯特·卡根就警告，美国不能够放弃干预主义，世界秩序需要美国维持。卡根批评说，美国越来越缺乏继续维护世界秩序的意愿，而同时中国和俄罗斯都心怀重现霸权的野心。卡根就警告，美国固然不能够忽略伊朗、北韩和伊斯兰国等带来的安全挑战，但他相信中国和俄罗斯对世界秩序的挑战才是最根本的威胁。卡根说，永远都不要幻想中国和俄罗斯对现在的秩序感到满意，不要幻想这两个国家不会争取最后颠覆这个秩序，尤其在安全方面，他们的目的是要创造一个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情况，这个就是在各自的地区成为霸权。麦凯恩参议员呼吁美国下任的总统和两党合作，突破目前预算控制法案的上限，增加投入重建美国军队。麦凯恩参议员说，奥巴马总统和本届国会都没有取得这个协议，不是因为国防政策上有分歧，而是因为我们缺乏国防优先的政治意愿。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一名著名的经济学者说，即使是美国不再领导全球的贸易，中国目前也都还未可能是负担起领导全球贸易的重任。他担心这样一来，世界有可能会陷入领导缺失的真空，就像1930年代的状况，世界贸易和金融遭受重创，各国的经济陷入更深的衰退之中。是美国之音记者施扬的报道。
弗雷德·伯格斯滕是美国总统贸易政策和谈判顾问委员会的成员，美国财政部前助理部长。他在12月5号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说，他担心世界会陷入与1930年代类似的全球贸易领导者角色缺失的真空之中。伯格斯滕说，如果美国不能够或者是不愿意担任领导角色，下一个领导者自然应该是中国，但是很明显他们目前还未有准备好担任这样的角色，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世界可能会陷入一个真空。他解释说，1930年代世界贸易领导者英国因为战争和经济衰退无法继续担任引领全球贸易的职责，而他的继任者美国还未有准备好接任。 非但如此，美国当时仲实施高额关税同货币贬值，结果导致世界陷入更大的衰退之中，因为没人能够提供开放的市场、全球货币以及资本的自由流通等公共物资，而这些是全球贸易和金融能够成功运转的必要条件。伯格斯滕是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举行的一场有关川普政府可能面临的经济挑战时说这番话。他说，与其说川普政府面临经济挑战，不如说川普政府可能会被世界经济带来挑战。美国新当选总统川普表示，他上任后就会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并将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一些自贸条约进行重新谈判。外界认为川普的做法是推进贸易保护主义，而美国亦不愿意好像过去70年来一样继续担任全球自由贸易的领导者。伯格斯滕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说，虽然中国很愿意看到美国从全球贸易领导者的位置上退出，在一定程度上自己亦愿意站出来，甚至在亚太地区还提供了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不同的一个贸易体系，亦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而且亚洲国家亦愿意转向，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仲不能够像美国一样为全球贸易和金融提供所需要的公共物资。伯格斯滕说，人民币取代美元的时机仲不是太成熟，虽然中国有意向那个方向发展，但是现在仲是为时过早，他们现在仍然严格控制住资本，货币亦不能够完全兑换等。刚才有人提到中国目前亦有自己的经济问题，他们担心货币贬值、资本逃离等，所以就目前来看，中国还不能够填补这个空缺。他说他担心世界会进入一个零极时代，不过伯格斯滕并没有完全失望，他认为美国可能不会退出全球贸易领导的地位，他觉得美国国会可能会扭转这样的一个局面。他说美国国会两个重要的委员会，即是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和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会的主席已经提出要暂缓退出 TPP， 这个显示如果政府要从传统的贸易模式之中撤回，国会站出来矫正政府的偏离。伯格斯滕还是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这个机构是在 TPP 研究领域最为权威的机构之一。他说退出 TPP 对美国来说不单只是地缘政治上的损失，也是经济上的损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加州的硅谷是全球高科技创新中心，亦都是展示移民成功的橱窗。在2013年，两名移民初创的公司是硅谷五大风投交易之一。这些踏足美国没多久的新来者，是怎样在竞争激烈的高科技产业打下一片天地的呢？是不是美国之音记者伊斯拉姆从硅谷发来的报道？
加州硅谷提供了将梦想化做现实的平台，对很多移民来说，来美国就是目标，但是其他移民有着更大的梦想。卡萨尔·尤尼斯就是这样的例子。今日他是硅谷最大的风险资本公司之一 Y Combinator 的首席营运官。曾几何时，他只是巴基斯坦旁遮普一座边远村庄里面的普通男仔。尤尼斯说他一直相信自己有朝一日会在硅谷出人头地。他说，
Silicon Valley is the unique part of my experience rather than maybe being US. And if you look at Silicon Valley,
尤尼斯说他觉得硅谷是他人生经历的独特部分，当然还有美国。中南硅谷有超过一半的公司是由移民初创。尤尼斯本人曾经是急需经营资本的初创公司业主，如今他是孵化初创企业公司 Y Combinator 的最高主管之一。尤尼斯是一位风险投资家，这样的投资家看准某家初创公司一定能够成功，于是将钱借给这家公司以换取公司的股份。尤尼斯从初创公司业主变身为风险投资家。而另外一位巴基斯坦移民迪拉雅·塞尔德的发展路径和他正相反。Freshdesk 是云端软件公司，总部在三藩市。这家公司帮助其他公司管理顾客服务。总裁迪拉雅·塞尔德说，硅谷不单只是一个地点，而是一种心态，为移民提供巨大的机会。他说，
I think the valley is unique. In that ecosystem, there is an interesting mix of
enabling factors that a lot of people.
蔡爾德表示，佢認為硅谷係獨一無二，呢個係因為係咁樣嘅生態系統中有啲促成因素，使人能夠自我發展、自我激勵、勇於冒險，經常會有失敗，但係跟住落嚟亦經常會有亮麗嘅成功。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薩齊布伊斯拉姆從加州硅谷發嚟報導。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詹姆斯麦迪逊1808年当选美国总统，连任两届。第一届任期困难重重，要解决杰斐逊遗留落嚟嘅外交难题，同英国日趋紧张嘅关系。他的第二届任期因为战争更加是如履薄冰。詹姆斯麦迪逊1803年3月4日在华盛顿特区宣誓就职，华盛顿的居民对新总统走马上任感到兴奋，但是美国人民对麦迪逊的领导能力并不确定。当时的法国驻美大使对麦迪逊评价很低，他曾经说过，麦迪逊是聪明人，但是很软弱，他从来都知道应该怎样做，但是不会采取行动。同前三任美国总统一样，麦迪逊的内阁成员很少，只有一个国务卿和一个财政部长。麦迪逊决定给阿尔伯特·加勒廷留任财政部长，因为没有其他人比他更熟悉美国的财政问题。出于政治原因，麦迪逊任命了一位参议员的兄弟罗伯特·史密斯担任国务卿。麦迪逊对史密斯的能力并不关心，因为他准备亲自打理美国的外交政策。前总统杰斐逊任期内最棘手的外交问题是英法战争，英国和法国都拒绝承认美国的中立，都想尽方法防止美国和敌对方的贸易，插手美国航运，英国海军有时捉走美国的水手。杰斐逊下令禁止和欧洲做生意，但是未能够制止美国遭遇的敌对行动。麦迪逊当选总统时，英国和法国还在交战。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案取代贸易禁运，这项法案叫做非交往法案。法案禁止和英国与法国的贸易，但是授权麦迪逊总统，一旦哪个国家停止干涉美国船运，就可以重开贸易。麦迪逊原本希望这个法案可以迫使英法两国承认美国的中立，因此他既不想卷入战争，亦不想放弃美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自主权。麦迪逊就职一个月后，英国驻华盛顿大使戴维·厄斯金接到英国政府的命令，他表示英国政府叫他全权处理英美之间的分歧。厄斯金说，如果美国放弃非交往法案，英国就停止扣押美国的船只。但是他没有说明英国政府的附加条件，其中之一就是美国要继续对法国执行非交往法案。另一个是英国有权扣押违反规定和法国做生意的美国船只。厄斯金称这些附加条件为建议，并没有强迫美国接受。4月19日，麦迪逊总统宣布英美两国达成协议。他表示美国将恢复同英国的贸易往来，协议的达成令美国人民欢欣鼓舞。从表面看，麦迪逊就职不够两个月就解除了战争的威胁。按照协议，美国6月10日恢复同英国的贸易往来，几百艘商船驶离美国港口，同英国的关系似乎恢复正常。麦迪逊总统决定夏天返回维吉尼亚州山区的家中避暑，但是他刚刚到家就收到一个惊人的消息，英国政府拒绝接受厄斯金和美国达成的协议。英国报纸说，这份协议不符合英国政府的要求，厄斯金违背自己的使命，已经被召回伦敦，由弗朗西斯·詹姆斯·杰克逊接替他的职务。麦迪逊总统秋天返回华盛顿的时候，英国驻美新任大使弗朗西斯·詹姆斯·杰克逊已经上任一个月。
麦迪逊得知美国国务卿史密斯同杰克逊的会谈毫无进展，因此决定亲自出马。他想知道英国到底为何不肯接受协议。麦迪逊下令双方停止谈判，一切联系都采取书信方式。英国驻美大使弗朗西斯詹姆斯杰克逊在信中没有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他旁敲侧击地指责美国在谈判时耍手段。麦迪逊最后决定停止一切联系，杰克逊随即离开华盛顿返回英国。英法两国的贸易难题并没有因此消失。1810年初，国会开始讨论一项新法，经过几星期的辩论，国会参众两院达成妥协，新立法取消了针对英法两国的非交往法案，允许美国同任何国家通商，但是同时授权总统可以随时宣布禁止与英国或者法国的商业往来。这项法案经麦迪逊总统签字后生效。美国同英国的关系1810年间并没有出现改善，麦迪逊总统再次决定从1811年3月开始停止同英国的一切贸易往来。不过贸易并非两国之间唯一矛盾，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相信英国帮助某些美国印第安原住民同美国作对。随着美国向西部和北部的推进，政府与各印第安部落达成协议，划分哪些是印第安人的领地，哪些是白人可以开垦定居的地方。但是白人定居者时时违反协议的规定，当时的肖尼印第安人酋长特库姆塞决定采取行动，他带头团结印第安各个部落，帮助他们抵御白人。美国西部很多人都认为加拿大的英国人是特库姆塞的后台，因此要求与英国开战，彻底消灭印第安部落的势力。这个时候美国正赶上国会换届，新一届国会成员不愿意妥协，主张通过战争来捍卫美国的利益，因此被称为战争鹰派。新国会很快通过了多项议案为战争做准备，其中一项议案扩大了陆军规模，增设25000名正规军和50000名志愿兵。而同时美国国务卿亦换了新人，麦迪逊总统一直对罗伯特·史密斯的工作不满意，而且亦不信任他，不能够肯定他是否会100%的支持政府提案。麦迪逊因此希望自己的好朋友当时的维吉尼亚州州长詹姆斯·门罗出任国务卿，门罗欣然接受。当时因为关系紧张，美国没有向英国派驻使节，麦迪逊总统同英国驻美大使杰克逊切断一切联系之后，杰克逊返回伦敦，美国驻英使节平克尼亦离开英国打道回府，英美两国逐渐走向战争的边缘。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在学校的书店陪李华买新学期要用的书，今日佢哋会用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噶，佢哋分别咧就系 bite your tongue 以及 stoop down to someone's level。
哎呀，点解今日咁多人嚟买书嘅
？Well, classes do start on Monday. Everyone is getting ready for school to start.
Larry， 头先我俾钱嗰阵，你有冇听见嗰个收银员点样笑我啊？佢睇见我买呢本书就话：，哼，你仲读呢科有咩用啊？他怎可以这样说的，真是激死我了。
Yeah, I almost said something to him, but I just wanted to get out of there. Sometimes it's just better to bite your tongue and walk away.
Bite your tongue? Larry, 你咬亲条脷啊，痛不痛啊？
No, Li Hua, my tongue is fine. Biting your tongue is a phrase that means you force yourself to keep quiet, like you have to bite your tongue to keep it from talking.
Oh, to bite your tongue, 意思就是忍住不要说话。你是说你本来想出声，但是不想跟他有拗叫，所以就忍住。
That's right, Li Hua. And saying something mean back to that rude cashier just wouldn't be worth it. Better to bite my tongue and walk away.
咁又系，我真系希望头先嗰个收银员都知道乜嘢时候唔好出声 ，bite his tongue， 唔好对客人讲啲咁冇礼貌嘅说话。
He was probably just having a bad day. When someone gets frustrated, it's easier for them to forget to bite their tongue when they should. Like last Friday, when my boss asked me to work late.
哦，老板叫你加班，咁你点讲啊
？Well, I wanted to tell him to get lost, but of course, I bit my tongue instead.
好在你忍住咋。对老板发脾气啊，唔系明智之举啊。
That sure would be a mistake. Another example of a good time to bite your tongue is when your teacher makes you angry in class.
冇错，有阵时我都想顶老师几句噶，但系谂下得罪老师嘅后果，我仲系 bite my tongue， 扮哑算啦。
That's definitely the smart thing to do. You wouldn't want your teacher to be angry at you.
每个人在生活之中都应该三思而后言，不能够想到乜嘢就讲乜嘢。一想起头先嗰个冇礼貌嘅售货员，我就激气啦。
It's all right, Li Hua.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about it now anyway. We would only be stooping down to his level if we return the insult.
Stooping down to his level? 弯腰到佢嘅水平？你讲紧乜嘢啊
？To stoop down to his level would mean to be rude to him just like he was rude to us.Just because he is rude does not mean that we have to act the same way.
Oh, 我明白了。Stoop down to someone's level, 意思就是同某个人一般见识。如果有人对你冇礼貌，你又用返啲粗鲁嘅说话去回敬佢，咁你就係将自己降低到同佢一样嘅级数。
Right, for example, if someone speeds past you while you're driving, it's better to let them go instead of trying to catch up and race them.
冇错，有人唔守交通规则，我哋唔可以同佢哋一般见识，一齐违例开车。
Exactly. If they want to be unsafe, let them be unsafe by themselves.
系啊 ，Larry， 头先我哋排队嗰阵，后边嗰班女仔喺度讲你对身鞋啊。
My shoes? What did they say?
佢哋笑你对鞋老土咯。不过唔紧要，我忍到，乜嘢都冇讲。我唔可以同佢哋一般见识。吱吱喳喳咁讲人坏话，你话啱唔啱啊
？My shoes out of style? That's so rude. I'm glad you didn't stoop down to their level. If I had heard them, I might not have been able to control myself. I would.
Larry， 你点、啊？我哋头先唔系咁讲噶，唔好想到乜嘢就讲乜噶。
You're right. I wouldn't want to stoop down to their level.
不如我陪你去买嗰对新鞋啊。
New shoes? What? You don't like these either?Yes?
我想我还是 bite my tongue.
It doesn't work if I already know what you're going to say. Okay, there's a shoe store. Let's hope the cashier there is having a better day.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bite your tongue， 表示忍住不讲话，而另一个就是 stoop down to one's level，意思就是指同某人一般见识。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的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